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能够付出。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所以呢，前面神讲话，为什么说话？他解释我们的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经过了一生，我们经不起神的话的解释，那就太悲哀了。因为只有神的话有资格解释我们一生，然后你当然就会得着安慰，明白吗？所以还没有到迦南，神已经把你回过头去看那条路已经解释给我们。所以呢，这是生命记的第一段，神讲话的第一段。那到第二段呢，现在神就的确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么在他说过的什么话呢？当然是律法了。所以你知道说，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你看见说神就把当初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第一代人所说的话再说一遍，十条诫再温习一遍。很多你看见，凡是你在出埃及记读过，利未记读过的，还有民数记读过，你看你这里又神又讲了一遍。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觉得神重复，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听见，你的祖先听见了，第一代听见，他们已经倒闭了，现在你还没有听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神又重复，我们不要怕重复。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有听没有见，你在那听啊，两眼发瞪啊，你在那好像在听到，但是有听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太疲倦了。所以最好的讲员呢，要多重复几遍。那有的讲员太精简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告诉年轻人说，你要学会讲道啊，你要重复。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人不是各个天才的，有的人觉得这个你上面讲，下面一听马上就懂了，你不要再重复，重复他觉得你啰嗦。但你要知道啊，人就是不可能，人就是要反复慢慢慢慢的印象深刻，他才是重大的理念嘛。所以呢，你就说你今天讲的一定要重复，但是你不能给人觉得你在重复，那这重复太啰嗦了嘛。那怎么办呢？他说同样的一件事情，你要用七个方法去讲它才行，明白吗？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结果呢，你各个角度进去，结果你中进去了，明白吗？所以你好好研究倪弟兄的讲章是很重复的，但是为什么你不觉得重复呢？就是这样，他从这个讲讲那个讲讲就好了。那有的人讲到像写论文一样，那根本一个字都不改的，而不回头的，那你一个闪神，你一个忽然打个瞌睡，再回过头就找不到，再回过来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呢，是需要重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的话是常常重复的。列王记上下讲完了以后，历代志上下还在讲，你看见吗？这个创世第一章讲完了以后，第二章又讲一遍，又再讲一遍。那么好了，律法讲过了以后，现在再讲一遍。神是不厌其详的，所以呢，复习再复习，重复再重复，目的什么？希望我们这些话能够说到我们心的深处。所以你看，这就是神说话的是这样说的。那么好，那么既然讲了律法，你怎么形容律法？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如果你读其他的书信讲律法，好，律法，那么这里读一点律法，那是十条诫，这是出埃及记，然后民数记又是一个，其他又是一个。但生命记不一样，生命记现在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再组织一遍，现在对年轻人说。所以现在你看见它更系统化了，而且更有逻辑了，更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逻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当你读生命记，你看跟别的书就不大一样。好了，你特别读到这个第几章，特别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四章，你看见吗？等到他回忆完了以后呢，所以第四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四节就说，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所以你看出埃及以后就是老东西啊， 这从前就说的话呀。好了，那现在说的话怎么样呢？他把它归纳起来，所传给你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很明显的，从第五章开始，很明显的讲了律法的时候，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法度，法度什么意思？法度是见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以为说律法就是叫让我们遵守的，其实我们忘记了律法是代表什么，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要求，他的属性，还有呢给我们看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你看见，所以律法是为神做见证，如果你遵守了神律法，你告诉他们说神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这叫什么？叫做法度。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律例，还有呢就是典章。所以很明显的，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它是法度。你不管怎么讲十条诫，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不要忘记这个和什么？和见证法是关系的，明白吗？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一章圣经讲完了以后，到了十一章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他说26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就必受祸。所以这里讲的是祸与福。那么讲的祸与福以前呢，前面当然讲到神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主要和什么？和见证有关系，将来他们要宣告这个神的见证。那么然后呢，所以摩西就告诉他，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做一件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一面是老旧的话，古老的话，但这个话老早已经对第一代说，但第一代很多人倒闭在旷野，所以说等于白说，这些人不同，这人要进到迦南。所以现在呢要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到迦南怎么生活，今天到了42站，你们怎么生活。所以现在我们是讲最后的11站，包括什么？包括迦南在里面。所以现在很清楚，那么在这些里面，圣灵就告诉我们，就摩西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到迦南要做什么事，要该怎么做。好了，那前面讲的律法，那么就讲到这个凡是遵守的叫蒙福，凡是这个不遵守的叫受祸，那么就很清楚。但是现在呢，神要他们表演，神要他们做见证，明白吗？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说了还不错，但是现在要紧就是说，你怎么样用行动句来表演给世界人看，你们就是那个见证。所以下面很有意思，很多人读圣经都不大注意这些地方嘛，因为你这个读来读去话都差不多，其实不是的，你看见吗？讲的生命记，他们要进迦南了，现在你们进了迦南，你们要做什么？所以下面29节，极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当指迦南地说的了，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在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为什么？为什么讲这段话？什么意思？为什么忽然冒出两个山来，一个基利心山，一个以巴鲁山？为什么又讲出什么摩利亚橡树来？不要忘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吗？所以不要忘记，他们所有今天因为神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了约，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星山，天上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所走的路是完全和他们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你看见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属天的后裔乃是教会。所以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讲到以巴路山，讲到基利心山，讲到摩利橡树，是讲谁呀？这不是明明讲亚伯拉罕吗？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这里明明讲了你们过到迦南地区，要得为业的地， 那么这一为业给你们做产业，其实是神给你做产业，但神老早答应说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然后给他的后裔啊。那现在呢，神要兑现那个话了。现在你要进到迦南地，你到了四十二站做什么？四十二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你看见最后神的目的要达到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神的目的，你要回到起初去。那么亚伯拉罕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进迦南地怎么一回事呢？啊，一下就明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迦南地乌尔，然后呢，就叫他往得为业的地方去。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但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现在我们懂了，神不止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出来离开那个世界，而最重要的，神把一块地要给他，那块地要做他的产业，他要承受那个产业。那个产业，那个地什么？那当然就是迦南美地。但是问题来了，亚伯拉罕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他知道加勒底乌尔要离开，到底哪里是迦南地他不知道。所以这叫做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当你旅行的时候，你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每一站每一步你都仰望神的带领，所以一步一步的，你看着最后终于呢，你看见亚伯拉罕的脚踩在迦南，他怎么知道这是迦南的？所以神要向他显现呢，神不显现不说话，他继续走。那等到现在神对他说话了，那神就告诉他说，这块地呢是我赐给你，这就是迦南地，明白吗？后来他才知道这块地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世界。他到了世界以后呢，然后他就为神就筑了一座坛，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人不生地不熟的，那很害怕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把他自己怎么样？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那么世间刚好是神的肩膀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需要依靠神的两个肩膀肩负着他来走这条陌生的路。因为他在加利利乌尔怎么过日子他会，但是在迦南怎么过日子他不会，他要学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他就有了第一座的祭坛。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手里面就转到神的手里，所以这叫做奉献。这就是事件的故事。好了，他在哪里筑了一座坛呢？就这里所说的摩利橡树。在摩利橡树那里，那摩利橡树的地方就是事件的地方。事件的地方你看见刚好有两座山，一座呢叫做基利心山，一座呢叫以巴鲁山。那现在呢，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一点说明。那比方说这是迦南美地，好了，亚伯拉罕从幼发拉底河这边过来，那么经过外约旦山，外约旦山脉。好，然后他经过什么呢？他经过这个加利利海，再往南走就到了亚伯渡口，对不对？亚伯河，亚伯河跟约旦河交口，那就亚当城嘛。从那里他就往大海这个方向，往西走了。他往西走，那往西走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两座山在他前面。这个山呢是东西向的，所以他当然是到山谷嘛，因为所有路都说是山谷，所以很自然他看见有两座山，像两个肩膀一样，所以这是事件嘛，两个肩膀。那这两个肩膀是什么呢？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呢是以巴鲁山。北边的是以巴鲁山，南边的是基利心山。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叫摩利亚橡树那里，他怎么样？他就筑了一座坛。所以他看见那两座山，他知道说神是那个两个肩膀。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啊？本来呢，在沙滩上有两双的脚印，但慢慢慢慢走到最艰难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只剩一双了。原因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原来神是把他放在他的肩膀上。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经历这个迦南的种种。为什么？他经历神是他的肩膀。所以他有摩利亚橡树，所以有两座山，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心山。好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啊，这个是迦南。那么你怎么知道迦南？迦南在圣经怎么形容？那你去读圣经，圣经有一个形容迦南的办法是什么？叫做从但到别是吧。 但到别是吧。那现在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界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什么地方？但就在黑门山下。所以你看见黑门的甘露啊，雨水啊，露水啊，你看河水溪水啊，都是在那里。所以那里一片都是青翠。所以你读到这个歌中之歌，尤其第二座花园的时候，你看就是在黑门山下，黎巴嫩的水从山上流下来。那其实这个图就是黎巴嫩的水流下来，就是在黑门山下照的一张像，就是现在你们的封面这张。好，那么这个但别示巴在哪里？别示巴在这里。别示巴呢是在南地。那么圣经中南地是什么地方呢？南地就是疲倦干乏干旱无人之地。所以你要记得那个地方呢是简直就是一片旷野。为什么到了旷野呢？因为它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那撒哈拉大沙漠有欧洲那么大，明白吗？然后呢，埃及是撒哈拉一部分，那么现在南地靠近埃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也是吧。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产业，亚伯拉罕要得的那块地，圣经怎么形容呢？是从但到别示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的迦南美。所以现在要问，如果神要教育亚伯拉罕，他一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啊？那么到底这个产业你要得到什么？你要看见什么？要经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很稀奇，明白吗？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他就有了一座祭坛。那么现在想想看，为什么圣经说你们呢要在基利心山上面要沉迷，将祝福的话要沉迷在基利心山南边这个山，然后呢咒诅呢要沉迷在以巴路山上，为什么？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黑门山，这里有两座东西向的山，那么现在摩利橡树在这里。如果亚伯兰站在这里的话，他看的以巴路山，他看的基利心山是怎么样的一座山，明白吗？你这很清楚的嘛。那为什么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两座山有两个坡，对吗？有两个坡。那如果今天亚伯拉罕站在中间的话，那么当然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看见的是以巴路上的南坡，还有呢就是基利山上的北坡。那基利山北坡为什么宣布祝福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整个的山坡是面向黑门山的，所以黑门山的甘露慢慢飘飘飘，然后呢就达到这个山坡的时候，就叫整片的山坡都是充满了生命，是一片翠绿。那么然后呢，北边的以巴路山，它那个山坡因为面向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撒哈拉大沙漠那个热风滚烫的风往这边吹的时候，把所有的生命都摧残了，把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毁掉了，所以是一片的枯。就在亚伯拉罕这个祭坛的地方，亚伯拉罕经历到什么？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叫做迦南美地，很清楚，你不需要到但，因为你到以巴路山你已经看到，不是，你看到基利心山你已经看到黑门山了，然后你不需要到这个别示巴，你在以巴路山上你已经看见别示巴。所以从地理来说，从黑门山下到撒哈拉大沙漠边缘是160英里。弟兄姊妹，不错，最后亚伯拉罕要走那块地。那你一开始为什么神把他带到的世界呢？明白吗？当你要承受产业以前，你起码要知道你的产业是怎么回事，你要一眼能看完你的产业。所以现在神开了个窗户，这个窗户呢，你一往去看的时候，现在请记得，地理上是从黑门山是和但，然后到了别示巴，但是你只要看这两座山，你看见你的右边是别示巴，你的左边是南，从但到别示巴， 所以你一眼就看完了神所给你的产业。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就是迦南美丽的性质。我们许多时候把迦南地过分的美化了，那是完全照着我们自己美化的。我们觉得神一定应许天色常蓝，我们觉得一定神应许天色花香常麦，我们错了。因为整个的迦南美地是不只有蛋，而且有什么？不只有玫瑰，而且有玫瑰上的刺；不只是流奶于蜜之地，同时也是什么？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等于亚伯拉罕一脚踩在沙漠，一脚踩在绿洲。踩在绿洲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流奶于蜜之地；踩在沙漠的时候，给我们看这是吞吃居民之地，因为叫你不能生存，一片枯黄，一片咒诅。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真的进到迦南，你怎么知道这是迦南地？你们一定要先到哪里去？先到亚伯拉罕去过的第一站。你们一定要来到整个迦南地的中心。亚伯拉罕经历的，你们也要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等于叫做经历迦南的初步。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讲的42站的时候，还没有脚，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呀，你知道这个神已经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看你到了那里清楚得很，你呢就你要在哪里宣明，要将祝福的话成名在哪里呢？在基利心山上。在咒诅的话呢要成名在什么？在以巴路山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以色列人当他明白什么叫做法度，明白什么叫做见证啊，现在他们要为着见证而活。所以到了迦南地，你怎么做见证呢？你只要把祝福的话宣布在基利心山，你也把祝福的话宣布在那里，宣布在以巴路山。好，这是第一步。这是第十一章，因为你讲完法度了。然后等到一直到26章全部都讲完了，你不光是法度，有律例还有典章都讲完了，那么这都包括所有神的律法。那么现在你看又出来了，那27章11节也是一样。你讲完了律法，意思就是说你遵守律法你就蒙福，你违反律法你就受咒诅，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嘛。所以现在很简单，今年你要为神做见证的话，还是祝福跟咒诅嘛。所以等到前面通通讲完了，所以这个很容易明白，以生命记你现在到了27章以后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前面光说，因为讲前面光说你把这个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心山，但是没有叫他们现身说法，没有叫他们表演，那现在要叫他们表演，你看见吗？一共是12个支派，现在6个支派的人，他们要站在基利心山，就是这个基利心山，他们要怎么样为百姓祝福。那么还有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勒6个支派的人，他们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现在明白吗？神的命令很清楚，如果他们做见证的话，他们只要站在这两座山上，那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们进到迦南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虽然你可能先把耶利哥打下来，但是不要，这个不是你的目的，你第一个地方应该要去的什么，就是到世界，到那两座山那里为神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世界是神的肩膀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当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记得他胸上有以弗德，穿了以弗德，以弗德上面有12块宝石，有12个名字。所以等到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不知不觉的是什么？他怀着所有神的儿女百姓来到神面前，对不对？这是大祭司。但是不要忘记了， 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肩膀上，不要忘记，有两块宝石，这边六个名字，这边六个名字。现在清楚吧？一个肩膀上六个支派，六个支派，这不就是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吗？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见证。所以请记得，你读别的书信你好像读不出来，别的没有，这个很清楚，神千交代万交代，以色列一过到迦南以后，他还承受产业，这叫做初步，好像民权初步一样，这个呢是迦南地产业的初步。这就是他们要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其实什么，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用全本圣经的话来领会，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面生命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你知道这个第十九节，第三十章十九节，你知道摩西讲的这句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那这句话很激烈，很，你看见保罗整彼得这个摩西整个人都上摆进去了，他说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要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很稀奇，旧约怎么又有这种话？这是旧约的话，但是旧约你看，他是你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是到了加拉太，到了到了新约，你特别到哥罗西书第三章才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但这里说他就是你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不是只有两棵树吗？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凡吃这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神当然希望我们吃生命树，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有两座山，当你看见一片青翠的时候，那不是生命树所代表的，当你一片看一片枯黄的时候，不就是善恶树所代表的。所以摩西呼天唤地的说，你进到迦南以后，你记得你要拣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当摩西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就等于像亚丹站在两棵树前面，当你蒙恩得救以后，还是这两棵树的原则支配了我们一生。所以保罗接着就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很清楚，因为以巴路是宣布走的，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迦南地怎么享受那个产业，非常简单，拣选生命。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就是迦南，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你看见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被带回到哪里，就被带回到了创世纪。那只要带回了创世纪，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很明显的你看见说，神永远的旨意，产业也好，都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虽然是讲把神的话再说一遍，但是很明显深得多了，不光是讲遵行律法，那么不遵行律法是咒诅，遵行律法是福，光是这样讲讲没有用，你需要那个见证。而且你到了迦南地以后，不要忘记十二个支派都要到哪里，如果你到了耶利哥没有完成使命，你真正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你要做亚伯拉罕当时所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背后属灵的意思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 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